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2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教牧书信的第三卷书，就是提多书。提多书一共有三章，这本书是保罗在主后63年的冬天，或者是64年春天，在哥林多所写的。这本书的收书人就是提多，目的是劝告提多要在福音事工上坚守，等候有福的盼望来临。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坚守主道，努力劝化。它的要节在1章9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提多他是叙利亚安提亚地方的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是由保罗他带领归主的。据称他是保罗与巴拉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带他信主，这在使徒行传的11章25到26节记载保罗他们旅行布道的情形。他早年也跟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目的就是为了外邦的信徒没有受割礼归主的一个例证。提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号角，提多与提摩太同是保罗的得力助手，保罗称他是照着所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圣经里面提到提多的名字一共有13次，而在哥林多后书就占了9次，很显示提多和哥林多教会有很深切的关系。保罗曾经打发提多到哥林多有3次之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叫保罗很头痛的教会，但是提多代表了保罗到哥林多教会的使命相当的成功，显出他是一个能干和机智的人。保罗自从第一次罗马做监牢释放以后，又到各处去布道，其中他到过格里底，并且把提多留在那里去牧养教会，因为他发现那边的工作非常的艰苦繁重不容易。后来保罗离开到了哥林多，在那里就遇到了希腊和亚波罗，刚好他们二人也要准备到格里底去，于是保罗就写了这封书托他们两个人带去给提多，目的就是鼓励他能够坚守主道，不要让假师父破坏教会。所以提多书是一本很实用的一个教牧手册，是保罗写给他属灵儿子的，也是保罗的同伴同牢，记在0后8章23节。这位提多正在哥里底为主辛劳，而哥里底在古世纪里面是一个很败坏的地方，在那里牧会的困难非常的大，所以保罗给他一番语重心长的训诲。这本书主题是讲到管理，讲到教会的管理和信徒处事生活所需要知道的事，其中也包括了保罗提醒提多应当在这个道德低落的克里底人中教会领袖所要具备的品格和资格，并且也教导提多应当怎么样牧养看顾教会里面各种类型的人，老年人少年人奴仆和一般基督徒应该有的言行以及做一个公民的义务等等。这本书还强调说是信徒要用和平温柔的态度待人，并且要远避虚言争辩和弃绝异端。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2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1章到第2章是讲到教会的管理， 这里面也分成三部分，最先第一章是讲到设立长老，然后一章下讲到要防备假先知，第二章是讲到对教会的信徒的牧养和照顾，第三章是讲到处世的生活，里面可以分成要做一个好公民，远避虚言和气绝异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除了腓立门书以外，提多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简短的，但是在内容方面，它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主要的神学像圣经论、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基督徒的生活伦理等，都用一个袖珍式的、核心式的浓缩成很精辟的文字，而且书里面教牧的原则也非常的丰富，人情味非常的浓厚，是一本很适合各时代的一个袖珍的教牧手册。首先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十四节就讲到教会的管理，保罗他交代提多要有一个设立长老的吩咐。保罗他曾经在上述罗马的途中，在哥里底的岛几个城市停留过，但是没有停留很久，在罗马两年被囚然后释放以后，曾经到了哥里底，并且把提多留在那里去工作。现在在这封信里面，他给提多一个使徒性的受命，要他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为了是要持守真道，劝化个人，对付异端。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保罗说，我从前流离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些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但是长老的资格不能够随便，所以保罗就列出了20个最低的限度的要求，可以分成两大组，一组就是生活方面，另外一组是工作方面。首先是有关生活方面，生活方面也是分成道德和家庭的生活。道德第一个要求就是无可指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他招来问讯问话，表示他的生活很清白，没有瑕疵，也是没有留下给任何的把柄论断的话语。第二，他是只做一妇之夫，这个不是指说是一定要有家室的人才合格做长老，而是指生活的圣洁，不到处拈花惹草，要对自己的妻子是专一的爱。在生活家庭生活方面，要儿女也是信主的，因为在任何的时代，如果儿女不信，都会让长老的工作大受影响，并且儿女也没有被人指控是放荡或者不服从法纪。至于有关工作方面，有关长老工作方面呢，保罗称他们是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从上看下，所以这个字也是强调他们的工作，而长老是注重他们的地位。在这里保罗称他们是神的管家，资格有很多，需要分成两组。第一组是有关生命与个人的生活，在一章的七节到八节。第二组是有关信仰的真理方面，在第一章的第九节。首先我们来讲有关生命与个人的生活。第一是无可指责，第二是不任性。任性就表示追求自己的享受，它的原文是自己和享受两个字组成的。第三，不暴躁。暴躁的字的意思就是愤怒的意思，表示很容易发脾气。第四是不酗酒。酗酒在古时候的社会，他们都用酒来代水是很平常的，因为水清水很贵，而且普通水的杂质很多，不适合多喝，所以要小心，不要养成习惯变成一个酒奴。第五是不打人。不打人的意思就是说处事不要用武力暴力来解决。第六，不贪财。不贪财这里讲到不义，是指贪财的人用不择手段而得到的钱财。第七是乐意接待远人，就是好客。第八是好善，就表示他乐善好施。第九，庄重。庄重的原来意思就是头脑清醒的意思，在这里也是希腊人指的那些处事忠勇的人。第十是公平。公平就是处事与待人都是公道正直的。第十一，圣洁， 指的道德生活的纯洁。十二自持，表示他自己约制自己，自守自治。另外关于真理信仰方面，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在这里要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也就是指他要坚持真实的道理，就是那遗传而来的教训，指他学习来的教训，就像使徒的教训。第二，要把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这样就可以把争辩的人拨倒了。这句话也表示做长老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能够坚守那从使徒所传授下来的教训。这就表示一个长老是使徒真理的保护人，靠着这个他们能够劝化争辩的人，也能够拨倒他们。接着保罗就劝告提多有关防备假先知的吩咐，在一章的十节到十六节，最先指出这些假先知的特征。长老的设立是为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坚守真道，第二是劝化个人，第三就是用真理来拨倒争辩的人，就是那些假师傅。而假师傅的特色呢，有七个，他们不服从约束，就是指他们不愿意受别人管辖。第二，他们说虚空的话，就是没有凭据的空谈。第三，欺哄人。第四，贪不义之财，他们为利而传他们的异端。第五，乱传谬理，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第六，是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他们所行的，就像他们当地先知所讲的，就说哥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所以古希腊人说一个人是哥利底话，就是指这样的人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那至于对付这些假师傅的方法有三个，在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一，要严责他们，要矫正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纯正的真理；第二，不要听他们那些荒谬的言语，以及让人离弃真道的诫命；第三，要认识这些人，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了，行事与信神的道都相悖，所以连他们的善行也都是可以废弃的。这两节也就指出假师父他们埋没了天良，本来是洁净之物，在他们那里都变成不洁净的。他们说他们是信神的，但他们的行为却把他们出卖了，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连善行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接下来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第二章开始，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就是关于会友的管理以及牧养照顾。教会的工作是非常复杂及繁重的，而且他要又关乎要对付异端的方面，也要关乎照顾会友的需要，所以牧会可以说是世上最繁复的工作。保罗劝告提多要防备异端以后，立刻就指导他在他所牧养的哥利底教会里面，因为人品很复杂，所以劝他要设立长老协助，并且接下来教导他如何来牧养照顾教会里面各类人士的需要。在二章的一节就讲出牧养照顾的一个准则，保罗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保罗要提多留意，不论是对付异端或者是牧养教会，总是要合乎纯正的道理，因为神的话是信徒信仰与生活的中心，也是解决任何问题的依据。保罗在提多书里面非常强调神的话在教牧事工里面的重要，他称神的话是纯正的道理，是真实的道理，是救主的命令，是敬虔真理的知识等等。那至于牧养照顾的对象呢，首先是老年人，在二章的二节到三节，老年的男人，保罗 盼望提多劝勉他们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而且要在信、爱、忍三大禁欲里面能够纯正的无瑕，在对神的信心，对人是有爱心，对事情要忍耐的底下，能够每一点都保持纯全无瑕，就是健全的意思。然后对老年妇人，在牧养老年妇人，保罗劝告提多要他们在举止行动上有四个态度，就是要恭敬，是指一种对神敬虔的态度，不说谗言，不酗酒，用善道来教训人。接下来对少年人的牧养照顾，首先对少年的妇人，保罗劝提多劝导老人妇人，协助他来指教来训练少年妇人，要少年妇人爱丈夫，假设是一个有家的少夫，第一个美德就是爱丈夫，第二是爱儿女，第三是谨守，保持一个自律的生活，第四是贞洁，在道德的生活做一个有力的见证，第五是料理家务，指着做一个殷勤的家庭主妇，就没有空到处说长论短来说是非，第六待人有恩，第七顺服丈夫，顺服是对信仰的见证，对不信的人更有一个好的见证。接下来是讲对少年的男人，对少年的男人，保罗教训提多要他们谨守，在这里保罗还劝勉提多凡事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要在教训方面要正直，表示要纯净，端正端庄表示严肃及纯正，表示提多在运用他真理的时候的态度要大公无私，公正严明，不掺杂任何的假师傅的道理在内。第二，在言语上要纯全，没有可指责，就是没有可被批评的，让反对的人无隙可寻，没有办法找到把柄。在二章的九节到十节，接着就是讲对仆人的牧养，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奴仆，信主的家庭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奴仆里面也有不少人信了主，但是因为主人仆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而且有的信了主的仆人，他因为自己知道他是信徒，他认为他所信的主跟主人一样，所以他就在服侍和操守方面有一些缺点了，于是保罗就教导应当怎么样去牧养这一类的人。保罗说仆人第一个要顺服主人，顺服就表示一个自愿的顺服，不是被迫的，第二要讨他的欢喜，要积极的行动讨主人欢喜，第三不可以顶撞他，就是不可以顶嘴反驳的意思，第四不可以私拿东西，这是当时仆人的通病，像阿尼西姆就犯了这个罪而逃亡，但是一个仆人要凡事显得忠诚，最后凡事要尊荣救主神的道，凡事以神的道为生命的最高的追求，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生活。在二章的十一节，这里有一个因为，保罗就解释为什么要用神的道来做生命最高的追求呢？乃是因为神的救恩救赎赐下的缘故，所以在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便解释什么是神的救恩，这是这本书里面一小段非常珍贵的救恩论，在三方面保罗指出，第一，神的救恩是普世的，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在三方面保罗指出，第一，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第二，神的救恩是今世的，第三，神的救恩是彻底的。因这三方面神的救恩是那么大，是那么的完全，所以提多他能够靠着这个救恩来牧养照顾教会。在二章十五节保罗接着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有关牧养教会，保罗就要叫提多显出他牧养教会的权柄，所以保罗说用了四个这个动词，要提多来执行他做牧人的全职。讲明就是指公开性的宣言，劝诫指对个人性的关怀，责备 就是带有牧者的身份的权柄来责备异端结党的错误，而且不要让人轻看。保罗要提多在讲明、劝诫、责备三方面彰显做一个牧者的全能，不要让人轻看他的信息或者权柄，并且要提多提醒众人第一个做公民的义务，在三章的一节到八节。对政权方面，一个信徒应当要对做官的、掌权的都要顺服，遵守他的命令，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其他的人就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用和平及温柔待人。因为信徒对政权的顺服以及对别人的和睦，就是表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所以他的生活也跟以前的样式不一样。从前的生活样式有七个样子，是三章三节，是无知的，对神不认识，是悖逆的，对神是敌对的，是受迷惑的，被诱惑离开正途，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的，贪图世上的情欲和享受，是长存恶毒和嫉妒的心，对神不认识，并且是可恨的，自己受人怨恨，也被人憎恨，而且彼此相恨，连自己一党的人也水火不容。但是在神救主的恩慈向众人显明的时候来到了，神就救赎了信徒。神救赎信徒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义行，而都是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成的。什么叫做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呢？保罗就比喻神的拯救就好像一个重生的喜，来洗净人的罪。重生就称为圣灵的更新，指心意的更新，这都是强调圣灵在信徒的生命工作都是新的。重生和更新这两个字分别指出圣灵在信徒身上使他称义也使他成圣的工作。所以这位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厚厚的浇灌在信徒身上的，就产生了三个结果。第一个，就让信徒能够称义；第二个，让信徒能够成为后世，就是产业的继承人，因为身份已经定了，就可以得到产业的拥有权；第三，永生在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宝贵的盼望。从这里可以看见三一神在我们信徒的救恩上实在是奇妙和珍贵。所以保罗就接着在三章的四节到七节来讲说这话是可信的，而且要提多把这个话切切实实的讲明，让信徒能够谨慎行善，因为这些事都是于人有益的。在三章九节，保罗再一次的命令提多要远避虚言，有四方面要提多来逃避这些。第一个就是无知的辩论，第二个是家谱的空谈，因为很多异教的人都有犹太教的色彩，他们的背景，所以他们对家谱非常有兴趣，常常去追溯去查究，并且高举个人的谱系。保罗要提多而且要避免纷争的事与因律法而起的尊敬，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对旧约很多古怪的解释都有特别的喜好，产生了很多怪异的释经，产生了虚空无益的后果。保罗要提多都避免这些。最后在三章的十节到十一节，保罗要提多更要弃绝异端的人，弃绝就是要更进一步的远离，要弃绝分门别党。分门别党的人经过一次两次的警戒，他们还没有接受就要弃绝他们，因为这等人已经背道了，故意走异途。第二，他们犯了罪，他们所行的可以称为是罪行。第三，他们明知故犯，他们目无法纪的去行，这样的人一定要远远的离开他们。最后，提多书在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保罗末了的话。在末了的话的结语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里面可以看见保罗对提多还有众人的心。话语虽然不多，但是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就像对圣公的关怀，还有接待远人的恩惠，殷勤自己的事业，这正是一个父亲嘱咐儿子心情的流露。提多书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一共有三章，它第一章是讲到对监督长老的设立，第二章就是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各种人的管理和牧养，第三章就是有关处事的生活，要远避虚言，要远避背道的人， 要警醒做一个好的公民。我们讲完了教牧书信，一共有三卷书，我们下面来把这三卷书做一个很快的复习。第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写作的目的就是保罗嘱咐提摩太为福音的缘故忠心服侍主，并且善于管理主的教会，所以他的主旨就是谨守自己和主的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离开世上以前最后的一本书，他劝勉提摩太要为福音的缘故来竭力来尽忠，就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而且他的主旨就是务要传道，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神的话传出去。最后这本书就是提多书，提多书是保罗劝告他属灵的曾儿子提多在福音的事工上要坚守，要等候有福的盼望来临。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坚守主道，努力劝化。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获得本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下一节课再见面，愿神祝福于您。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